各位观众平安，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有35集，我们将会从马太福音28章经文里面选出35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了解马太福音的意义，也明白这卷福音书对我们今天的世代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启发。今天第一集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17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和夏拉，法拉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雅斯，波雅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独，撒独生亚经，亚经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读圣经的，尤其是读到旧约圣经，总不明白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记下这许多的家谱，然后家谱里面有很多我们看来是陌生又毫不相关的名字，这些名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家谱的确不容易读，可是它并不等于是说可有可无。事实上我略过了家谱，失去的是意想不到的多。因为家谱所记的不仅仅是名字，其实它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故事，更大的叙述。其实在古时候的人，他们是没有个人的身份的，每一个人都是接着别人来界定自己。所谓的别人可能是先辈，可能是同辈，甚至是后辈，甚至是整个的族群。家谱上面记载的许多并不是一连串的名字，而是生命的故事。家谱在圣经里面说的还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家族的故事，更加是神的故事。同一个人的家谱，不同版本之间有落差，这一种的现象呢，也反映在新约的两个耶稣的家谱的里面。我说的是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到38节，还有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到17节。如果仔细的去比较的话呢，不难发现其中的落差的。比方说路加的家谱相对来讲比较长，这个两个家谱追溯的方向呢也刚好相反。马太呢是从古时候亚伯拉罕开始数，一路一路的数到耶稣。路加呢就刚好相反，那个家谱呢从耶稣开始倒数回去，追溯到亚当。而且呢两个家谱里面的记载的名字呢不完全相同，数目呢也不完全一样。无论是路加福音或是马太福音，他们的家谱并非是为了准确地记下名字的清单。如果我们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家谱它不是 纤毫毕露的工笔画，它有点像印象派的画，所以要看家谱的时候呢，你大概不会从一个很准确的角度去看，就好像你看一些画，你大概不会说它跟原来那个样子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家谱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纠缠准确，然后比较路加福音的家谱，还有马太福音的家谱，甚至对照旧约的经文，然后尝试证明或是反证哪一个家谱比较准确，这一种阅读的方法呢，都是逐错用神的。我们在细品读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如果我们小心一点的话，我们会看见上帝的面容，看到他的故事，他的救赎工作。在这个家谱里面有几个的特色，第一个呢是亚伯拉罕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家谱里面出现了三次，第一节、第二节、十七节。很明显，家谱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彰显他自己的恩情和救赎的工作。另外一个名字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现的呢是大卫，他出现呢总共有五次之多，第一次呢在第一节，然后第六节出现两次，十七节呢也出现两次，总共五次。神突出他的仆人大卫，就是预示他的儿子君王的身份，加上呢可以经营的十四，在十七节出现了三次这个十四这个数字。为什么十四跟大卫有关呢？这原来是跟古希伯来人没有数字符号来表达数值，像我们今天用的亚拉伯的数目字一啦、二啦等等，在没有数字符号表达的时候，他们用怎么样的方法来表达数字呢？希伯来人跟古希腊人都一样，用他们自己的字母来表达数值的。第一个字母就是一，第二个字母就是二，第三个就是三，如此类推。那你可以想象，字母可以代表数值的，倒过来数值也可以表达字母，你有几个的字母来组合的，就成为一个词语，甚至成为一个的名字了。希伯来文这个大卫的名字的拼写，每一个字母所组成的数值刚好是十四这个数值。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凭一个数字它的上下文来决定它要说的究竟是哪一个名字了。所以这个整个家谱要讲的呢，就是神是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氏的君王来实现他的救赎的。那是很明显在这个家谱里面呢出现很重要的男人，所以这个以犹太男人为主线的家谱是很明显的，我想这也是许多的家谱很明显的一种的特征。可是在这个家谱里面呢出现了三位边缘的人士，都是女的。第一个就是外邦的女子拉合，第五节，还有另外呢也是外邦的女子路德，第五节。第三个呢是犹太人，是个女孩玛利亚，可是呢她是未婚怀孕的一个女孩。当然在那个时候未婚怀孕的人当然被视为边缘，不体统不应当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了。两个外邦的女人，一个未婚怀孕的女孩，竟然在这个家谱以男人为主线的家谱里面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甚至借着女人来施展他的救赎的工作。最后家谱出现的呢是三次的基督，第一节、十六节还有十七节。神的面容和工作在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全然彰显 和成就。马太福音家谱里面突出的就是神自己，虽然有很多的名字，可是这些名字要突出的是神自己。他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些家谱所见证的是救恩历史的发展，在这个发展里面，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他的创造。在救恩的历史的长廊的里面，朝涨朝退，可是神对自己的子民总是不离不弃。他借着亚伯拉罕、大卫、拉合、路德、玛利亚、拿撒勒人耶稣，提醒世人他从未仔细地等候人的回转，只是只有清心谦卑的人才能从这些看起来很枯燥很乏味的家谱里面看得到神的面容。从这些好像看起来跟我们毫不相关的名字，一个又一个的名字里面看到神工作的恩手。是的，神的工作是可以好像云柱火柱这样明显，或是说像闪电雷轰那么的震慑。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也常常以微声呼唤。你还记得他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是在晚上，很轻声地说，撒母耳，撒母耳。你也记得他呼唤以利亚的时候，也是在狂风之后微声地呼唤以利亚。是的，神常常借着微声呼唤，借着卑微弱小被弃置的小众彰显他自己。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还有他的儿子也的确是通过一些边缘的弱小的人来彰显他自己的。这个家谱可能在平常在读的时候觉得是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枯燥。我希望这一集能够让你看得深入一点，我更加希望能够让你瞥见神的面容，看见神工作的恩手。希望你在这第一集的里面能够知道，马太福音将要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在历史里面借着他自己儿子的工作救赎人类，让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也这样的消息福音传与更多的世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就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枯燥乏味的生活里面，就好像读到这个家谱里面那种感觉，乏味干涉枯燥，不知道周遭的事情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在生命当中有怎么样的位置，有怎么样的工作。可是你借着这段经文看起来是乏味不过的家谱，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是生命的主，你是历史的主。我们如何的不堪，还是可以成为你手上的器皿。我们如何的不明朗，还是可以在你手上成为明灯，照耀其他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都可能是神手中工作的器皿，他们都是神要呼唤拥抱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丰盛。这样的祷告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